今天讲到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8:21-35。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兄弟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70个7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夫妇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夫妇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继续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我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兄弟，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谢谢上帝的话语。
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我们最近这一段时间的主题，就是关于祈祷的真意。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几次了，这一个祈祷是主耶稣在自己教导他的门徒的时候来教训他们如何来祷告。我们说祷告是一个与神之间的互动关系，那么祷告的重点很多时候我们是放在祷告的那件事情上面去，是吧？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祷告。祷告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啊。不仅仅是我们基督徒祷告，其实世界上那些其他的宗教的人他们也祷告的。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祷告的焦点是放在我们祷告的那个内容的上面。啊，比方说我们最近这个计划要去以色列啊。今天我们这个聚会结束的时候，我们没有吃完了饭啊，我们没有这个出信栽培班了。再过2个星期，我们准备重新开牧道班啊。那么今天下午有一点时间呢，想要去以色列的或者现在还在挣扎的啊，我们有点时间给大家有一个这个 Q&A 啊，就是你有什么问题，我们来答一答这个问题。当然现在最后还没有都设计好啊，但是这个基本上的状况差不多了。现在还有一点点的机会，有几个名额，因为有几个人不去了啊，我们现在空出几个名额来。那么这个有谁要愿意跟我们一起去的，我们就抓紧时间来报名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也发出这个祷告的要求啊，就是我们这一次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之后我们有一个行程要去埃及。那么这个去埃及的这个行程呢，因为机票回程的机票很难订啊，所以这个行程搞得又长又短，怎么搞，这两天这搞得焦头烂额。所以我们就祷告，主啊，帮助我们来把这个事情能够做得顺利。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呢，就把我们祷告的焦点放在我们祷告的那件事情上面， 啊，放在祷告的内容上面。甚至于有一些教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些关于祷告的录音带啊、讲道啊、书籍啊，以这个神垂听了我们多少次的祷告啊，来表示我们这个人祷告是很蒙神悦纳的这样的祷告。有一个人啊，叫穆安德烈，据说有人统计了他一生的祷告啊，神答应过他20000多次的祷告啊，就是他把祷告的内容都记下来，等到神回答他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神答应了他的祷告啊，就表示呢，这样的人的祷告啊，一定是神很悦纳他的祷告的，他的祷告是很有能力的。其实呢，很多时候，祷告的重点啊，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这个重点呢，并不完全是在那个祷告的那件事情上的。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个工作的焦点永远是在人上的，就是你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啊。比方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祷告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么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啊。那么这些祷告的内容其实是在祷告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祷告是首先是我们要知道你是儿子，是吧？来确定你自己跟他祷告的这个身份是 to be 不是 to do 啊，你先要知道你是谁。然后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不是指的说哇我来赞美你，我来感谢你，我尊你的名为圣，而是说你要成为一个敬拜上帝的人啊，借着你这个祷告你成为这样的一个人，这个很重要啊。然后愿你的国降临啊，是指的你要遵行神的旨意，你要把他的国度的拓展，你是一个属他国度的精兵，你要成为一个这样的人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表示你要祷告说，主啊，使我成为一个遵行你旨意的人。所以你成为这样的人，常常是祷告里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意义的所在。那么主耶稣在教导门徒祷告，上一次我们讲了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是使我们成为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人。你把信心的焦点不要放在你自己所拥有的那些物质上面，越有越多，你才有安全感啊，这样的话呢，你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对神没有信心的人。所以主啊，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个一方面是一个感恩的表达啊，说主没有亏欠我们，主今天供应了我们，是我今天还活着，是吧？那么我感恩，同时呢，就是说今天有了，今天就可以了，明天没有，我不必为明天忧虑，我可以为明天计划，我可以有剩余的我积攒，但是我并不为着明天来忧虑，也不为着明天还没有我今天就担心死了啊。训练一个我们把我们的安全感放在神那里，这样的有信心的人，对神有信心的人。那么今天呢，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回去查考了一下它的原文啊，这个债就是普通的欠债，经济上的欠债，只是这个意思。所以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那么这一个主教导我们的祷告，其实仍然是这个焦点是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一方面神喜悦我们是饶恕而不是定罪的这种的我们的思维或者行为的在关系里边有这样的行动啊。但是更重要的是，我相信是神希望我们成为那个能够去饶恕别人的那样的人。我记得以前讲过啊，在咱们中国的文化里边呢，是不讲饶恕的文化啊。中国文化是讲求有仇不报非君子也 啊，也就是说你必须要记仇啊。所以这个武侠小说的最后呢，他爹死的时候一定记住，孩子啊，谁是谁家咱们家的仇人啊，哎，这个你一定要报啊。所以呢一般的都是讲这个他结果没儿子，只有一个女孩啊，女孩这个长得又漂亮又什么，可是呢什么都不要，上山练武啊，最后就是为了报仇。所以这个这种故事呢咱们都看得津津有味啊，所以呢就感觉到有仇不报非君子也。饶恕是在咱们中国的文化里边很难理解的。这个人犯了错叫一失足成千古恨。啊，你只要做一件错事你就完了。啊，你这一辈子就别想再翻身了。啊，因此这个导致了咱们中国文化里边呢有一个家丑不可外扬。啊，打死不能承认。啊，因为一承认了就完了。啊，尤其是男人。啊，所以这个女人，咱们中国这个女人常常在中国男人身上发现，中国男人非常少说 sorry。啊，洋人说 sorry 的机会经常说 sorry， 因为他们是从基督文化饶恕赦免的文化，认罪悔改的文化出来的。中国人是一定是要爱面子，一定不能说 sorry， 一 sorry 以后就丢面子了。啊，不用说别人，我都很少说 sorry。那这个我就感觉到咱们在中国文化里边呢，因为这个一失足成千古恨啊，一做错事就比人低一等啊，这个然后就怕人家抓小辫子啊，尤其是我那时候你还算年轻啊，这个经过文革的人啊，这个那时候今天于老师不在啊，于老师今天没来啊。就讲到他常常给我讲这个故事，这个那是在这个北大的这个教师的关系当中啊，文革期间就说，哎呀，对方说咱们俩好啊，咱们是一对红啊，好一块跟着毛主席啊，有什么问题咱们互相交心。结果这个咱们的姊妹很可爱啊。就把心里话就讲了啊，觉得这个文革有什么问题，觉得这样整人，你看那个谁把他整成这样子，其实他并没有这么严重的，怎么回事，好了，马上给你汇报啊，然后这个下边组织上就开始找你了，然后就开始批斗了，这个然后就打成右派了，然后就下放农村了。所以这一句话导致的不是一个小的问题，如果文化大革命不结束，可能导致你一辈子就栽在这句话里边。所以经过了那个时期以后，中国人就学会了说谎，学会了伪装，学会了什么都不能说啊。这个我们小的时候家长也常常训练我们，这话出去不能讲哈，千万不能讲哈，对谁都不能讲哈。这个就是这样的训练啊，使得我们中国人是一种人人自危啊，这个不敢讲诚实话。为什么呢？就是咱们的中国文化里边缺乏饶恕这个观念。其实不饶恕，这一个生命里边，人的生命里边的本质呢，也是从上帝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上帝有一个本性叫做公义。那么上帝的公义的本性在他被造的人的生命里边也会有这个公义的本能在我们的里面的。这个公义的本能就是对罪恶对错误的那种厌恶和抵抗，然后对于错误罪恶的追讨，这个本性啊，其实这个本性它原本是对的，是从上帝来的啊。我们看《水浒传》的时候，里边说这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这是英雄好汉的表达方式啊。所以很多这个练武术的人啊，小的时候我也曾经想练武术啊。就像好像是武松说的，忘记了谁说的那句话啊，这个。爷爷这个拳头就要打遍天下的恶人啊，所以这个恶人怎么办呢？打，是吧？所以我小的时候也有这种观念啊，练一身功夫，如果看谁欺负人抓出来打啊，这个结果一次也没打，这个发现 这个面对恶人的时候，你还是最好别管得好，躲得远远的算啊。这个话的意思呢，就是说人里边有一个天然的公义的本能在人的心里。其实你路见不平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啊，你看到一个人在欺负另外一个人，可是当他欺负他的时候，他这个行为就冒犯了你里边的公义的本能，所以你会生气，你会愤怒。这个有时候微信里边发一些这个中国什么城管打人啊，下边很多评论就觉得这样的人怎么愤怒。我说他打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其实弄了半天，他打人冒犯了你里面上帝本能给你的那一个公义的本能，所以你里边这个本能呢就开始对这种东西产生一种愤怒啊，你就想要做一些事情来争讨一个公道。这个其实从原理来上说并没有完全错，但是到了实际的人的这个社会层面里面的时候，特别是在新约圣经里边，其实在旧约圣经里边也已经预言预表，就是有赎罪祭这件事情。所以神是公义的，同时呢他又是慈爱，他蛮有怜悯的，他要饶恕人的过犯，又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其实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里面，这个马太这个人他的记录的圣经的特点啊，是他把一个专题，一个 one topic， 一个主题，主耶稣不同时代讲的不同时期讲的内容，他把它放在一块儿，目的呢是为要叫你在一段经文的里边看到一个完整的图画。那么在整个马太福音里边十八章里边啊，他重点讲到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讲到了生命的价值。所以在第十八章的第一段啊，我们就看到那时候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边谁最大？耶稣就叫了一个小孩来站在他们当中，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你们若不回转向着小孩子的样子，就断不能进天国。如果你们中间谁使这样的一个小孩子跌倒了，还不如把他这个绑一个大磐石把他扔到海里边去算啊。所以如果你们中间有谁这个某一个部分是你犯罪的话，你宁可下到地狱里边啊，宁可失去这个肢体，你也要损失一个肢体也要到天国去。特别是到了第十节啊，主耶稣讲了一个令人挺不能理解的一个比喻啊，他就是说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然后呢这个牧人就会把99只羊放下，然后去寻找那一只丢失的羊，找到了以后就要欢喜快乐，因为这只羊找到了。第十四节说，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边的一个丢失。那这说要主耶稣这么大段的讲论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生命的价值。任何一个人的生命在上帝的眼中看都是极其贵重的，贵重到一个地步值得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去牺牲他自己。因此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说，你不要轻看你的生命，也不要轻看另外一个人的生命。在这里啊，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啊，只有圣经告诉我们人的生命的价值，除了圣经之外其他地方没有。我当时信主的时候，这是我要追求的一个困惑的问题之一，就是我活在世界上到底有什么价值，我为什么要做这些的事情啊？后来我去找过，从辩证唯物主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里边，你可以找很多好的理论，但是有一个最根本的理论你是找不到的，那就是一个个体的公民，一个个体的人，他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没有。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吗？儒家思想、道家思想，这个各家的这个思想里边， 很多宝贵的东西，但是有一个根本的东西中国文化里边没有。如果你觉得有，你告诉我啊，就是人的生命的价值到底是什么，人的生命活的命到底是什么。我们中国人知道人命关天，可是不知道人命到底是什么，更不知道人命有什么价值。佛教里边也没有，因为佛教不是上帝的启示，是一个叫做释迦牟尼的人，他其实他也不叫释迦牟尼啊，不过人尊称他释迦牟尼，就是是这样的一个人的思想的结晶，是他想出来的。他为什么被他妈生出来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一定要死他也不知道，他活在上到底为什么他也不知道，他只是看到人很苦很苦，怎么解决这个痛苦的问题。你说他是个很善良的人我承认，但是你说他是个神那就错了，人把人神化啊，这是错误的，是他的思想不是绝对。所以佛教里边有很多好的思想吗？你不能说没有，但是因为他根本的东西的出发，这个根本的东西是不对，他的出发点是没有权威性，因此他对人的根本的价值没有办法解决。只有圣经告诉我们，人的价值的来源，第一是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是因为神把我们当作爱的对象，如同儿子一样的来创造了我们的生命。同时神还告诉我们，主耶稣自己说的，他说你把你的生命拿去换全世界的物质，你吃亏了，你没有任何用任何东西，你赚的全世界赔上你的命有什么益处呢？你还是把你自己赔上。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跟世界上的物质有一个本质的差异，所以我们的生命是按照神的灵被造的生命，它不是物质的，超物质的，所以这中间的价值永远无法对等。世界上物质那只是量的问题，你再多它还是量的问题，但是到了灵的层面它是一个质的问题，它是一个永恒存在的问题。最后是耶稣告诉我们，他说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人，赚了全世界赔上命都不值得的这样的生命到底有多大的价值。耶稣说你的生命值得我用我的命来换你的命，就有这么大的价值。哎呀，从这里我才明白我们人原来是这样，所以我们尊重人，所以我们这个不轻看自己，不轻看自己不是骄傲，而是要活得像个人，要活得有你的尊贵感，要活得有自我约束，你不要像一条动物去放纵自己的不应该放纵的那些东西，对吧？这个人的尊贵一定是从你的自我的约束的里边所产生出来的，放纵一定导致你的败坏。所以圣经上说你不要像无知的骡马，非要用绝环配头你就不能顺服。所以一个高尚的社会是不太需要有法律的制约的，因为它有自我的制约，因为人人都是尊贵的。所以当一个社会高举法治，表示这个社会是非常低劣的，人不懂得自约的，非要用法律，非要用警察，非要用棍棒来对待他，他才老实。有些时候我也很同情那些城管，那些城管打人被人骂，不打人那些人不听话怎么办？有很多中国农民，对不起在座如果有中国农民，有很多做小生意的那些城市居民，他们生活得很痛苦，我们很同情，但是可怜之人有些时候他有可恨之处，就是因为他自己作践自己，他自己不尊重自己，他不认真的好好的去受教育，不好好的管理自己的生活，说句难听点的话，自己甘心做下三滥，然后那些城管逼着他们没办法，把你当下三滥去对待，拿棍子打你，那是你自己找的。 很多时候责任并不完全在于城管，所以我们要公义的、公平的来看待这个问题。在圣经上说，你不可以袒护穷人，因为他穷人你就袒护他，你在审判的时候必须是公平的啊。很多警察打罪犯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你非打不可啊。今天很多西方人尊重包容到一个地步，连罪恶也包容了，那其实不是包容，那是纵容。那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啊，神给我们了解我们生命的价值，正因为生命是有价值的，是值得尊重的，因此神在我们软弱和失败的时候，神才宽容我们，等待我们，希望我们在这个过程里边能够逐渐的归正，能够从一个幼稚的生命变成成熟的生命。那么在生命成熟的过程当中，我们必然有不成熟的那个时刻，所以在那个时刻里边我们有软弱，有跌倒，那么这个是需要我们用包容饶恕来给对方有成长的机会。有些时候在咱们教会里边有很多小孩子很调皮啊，这个现在小孩子在后边啊，有刚才的时候小孩子在舞台上跑来跑去啊，这个有些时候他会把你家的东西给你搞乱套啊，有一些妈妈来聚会的时候就很不好意思啊，就问我，他说这个我今天带孩子来聚会行吗？我说为什么不行？他说我的孩子不太听话，可能会扰乱会场。那我说你小的时候那么听话吗？啊，这个我说如果你小的时候不大听话的话，你为什么不允许你的小孩也不听话？啊，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听话，可是孩子就是孩子啊，他不是大人啊，是吧？他就要捣乱啊，他就是精神，他有很多力量，他要用啊，他要跑啊，是吧？你把他放在那儿，他不动，他不变成一个木头罐了吗？啊，所以这个我们对于小孩，你不能过苛的要求一个小孩。当然，我们训练我们的孩子，希望他们能够按照这个健康的啊，不要捣蛋的那种情况。可是那生命不是这样的啊，所以我常说弟兄姊妹，我们要人性化思考问题，不要理想化思考问题。你要求一个东西，你不能要求到不合理的程度。所以我们的神是盼望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要成长的，可是呢，在成长之所以成长，就是因为现在还不够成熟，所以成长，是吧？所以在成长的过程里边呢，我们要人性化思考问题，不要理想化思考问题。你不要去要求一个别人根本不可能达到的那个要求，尤其是连我们自己也达不到啊。这个我很感谢上帝，上帝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帝拣选我做传道人啊。这个我们家里边四个孩子，我自认为我是一个在四个孩子里边最不适合做传道人的孩子啊。我的哥哥姐姐都比我听话啊。我想神为什么到最后拣选了我呢？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啊，就是像你这样的人都能做传道人，就没有人不能做传道人了啊。所以你做传道人，上帝饶恕了你，你做传道人，你就不要轻易的去不饶恕别人啊。我知道那些从小就是乖乖孩子，长大了都很听话，十几岁就进神学院，神学院毕业以后就做了很好的牧者啊。所以这样的牧者呢，有的时候让别人很害怕啊，因为他自己从来不软弱，所以他也很难体恤软弱的人啊。因为我自己很多软弱，所以我比较容易体恤别人的软弱啊。那么就连主耶稣自己啊，刚才我们查经班的时候也说了，因为他自己曾经道成肉身，曾经在这世上生活过33年的时间，所以圣经说我们这一位升入高天有尊荣，蛮有尊荣的大祭司，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也凡事受过试探，和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 啊，所以这个体恤人的软弱，成为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际关系建立的那一个法则。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当前边啊，主耶稣讲到这个人的生命的价值啊，天国失去一个，你要要寻找他回来。那么在这个15节到第20节中间，保罗这个主耶稣讲到了关于如何去挽回一个弟兄的问题。那么很多教会常常把这个东西当作是一个解决教会矛盾的一个好像一个律法的程序啊，他和你自己，你先去和他解决，解决不了找两三个人解决，再找不了就告诉教会，好像这个是一个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个解决矛盾的方法，其实不是的。主耶稣讲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不要轻易的去定别人的罪啊。这个其实在这个中文翻译里边啊，这个第一句话翻译的是有一点翻译的不准确，所以这样呢就给人产生了一个误解，就是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啊，你就趁着他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你指出他的错来。其实不是得罪你，是倘若你和你的弟兄中间产生了伤害的关系，产生了一个伤害，而不是他得罪你，那么翻过来说，怎么不是你得罪他呢？所以这个因为说他得罪你，所以这个好像是一个单方面的啊，是他错了，你对他得罪了你了，你怎么去挽回他？不是这样，而是你们中间产生了一个伤害啊，关系上产生裂痕了，然后你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彼得听到这里以后呢，他就近前来问耶稣了，他说，我的弟兄得罪我，我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弟兄姊妹，当我们听到这个彼得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想到彼得他问这个问题的想法是什么，他的内心里边在想什么啊？啊？律法师第八次就可以咒他了啊，第八次可以整他啊，还有什么？他想到什么？当然我这样问我听不大清楚你们在想，我主要是我问问题啊，就是让大家来思想这个问题啊。你想一想彼得问耶稣这个问题，他的内心的真实的动机是什么呢？如果耶稣说你饶恕七次可以了，这个表示什么意思？表示一个律法的一个规条，就是我其实心里不饶恕他，我只要忍耐过第七次，我就达到律法的标准，我就可以了，对吧？其实他的问题的焦点不是在对方，而是在我。你看这问题吗？就是说我饶恕他，我可以了吧？啊，所以他得罪我啊，或者他我们中间有伤害了，我不计较他的伤害，我不计较他多少次，我就是个好人，我就做到了律法的标准。其实主耶稣在讲的饶恕的这个问题的时候，这焦点不是在你的身上，而是在他的身上。你要从心里边去爱他，从心里边去包容他，你要成为一个爱人的人，承认你自己不行，你要叫理解别人，给别人一个成长的空间。你饶恕不是要遵照一个条款，其实你从心里边并没有真正的去饶恕他，去爱他，去给他成长的空间，而是说算了，我饶恕你了，我就做得挺不错了。其实这个是一个人的问题，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表达清楚，是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想问题就是我这样做我对不对啊？我们的焦点是我对不对，是吧？我这样做其实跟他没有关系啊，我饶恕他不饶恕他那是他跟他没关系，就是主啊，我有没有做对。其实主耶稣他后边讲的问题，这个包括主耶稣讲到的，就是说这个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其实这一些的 教训都不是律法性的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而是用这个原则来提醒你，你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你要看重对方生命的价值，你要知道他和你是一样软弱的人，你要知道他是一个需要成长的人，他在你身上得罪你，或者他做错事冒犯你，他就是这样的人，就是这样的生命吗？所以你应该是一个像上帝那样有爱心、有宽容、有理解、有忍耐，等候给对方成长的机会，你是一个怜悯别人的人。所以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说，饶恕那个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蒙连续。如果我们想，哦，那我连续他，我连续他几次啊？所以你连续他几次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表示你不是一个连续的人，就表示你只是想我做到某个情况我就做到了，我做到了就行了。其实不是你做到，而是你要是这样的一个生命，在任何时候你活出来的是这样的一个的自然的表现。你要成为这样的人，你才能做出这样的事儿。如果你光说我做这样的事儿行了吗？不是，你现在你光做这样的事儿，你不是这样的人是没有意义的。犹太人坐在律法主义里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去做事儿，可是他不注重我是成为这样的人，所以犹太人做得很辛苦，因为他不是这样的人，他又要做到这样的事儿。最后呢，他做到一次他就骄傲一次，做到一次他就骄傲一次。而当你是这样的人的时候，你自然的这样做了，你做了以后你不觉得你需要骄傲，因为你本身就是这样的人吗？你觉得我本来就应该这样做吗？是吧？主耶稣的回答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主耶稣的意思并不是说490次，而是说你要有一个饶恕人的，不是说无限的饶恕，而是一种饶恕人的那种 nature， 那种自然的表达的生命。所以下边呢，主耶稣就做了一个讲了一个比方啊，说有一个王，当然这个王比喻的就是神自己啊，和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带了一个人来啊，这个人欠1000万银子。其实这里边这个数字本身并不是指的一个确切的意思啊。后来又带来的这个人呢欠10两啊，当然这个10两和1000万表示一个极大的这个大的无法比的那样的一个差异啊。主耶稣他不是指的这个具体这个数字，而真的是他表示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差别的意思。然后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的，这表示我们每一个有罪的人，我们犯了许许多多的罪啊，最多到无法形容的多啊。主吩咐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啊都卖了来还债，然后那人就服服的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啊。那么在这件事情里面，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最蒙赦免这件事情有多大的恩典？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呢？因为人人都欠债。中国人讲一句话，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中国人都这样讲啊，叫狮子多了不咬人啊，就是反正大家都这样了，我看我比他还强一点啊，这个50步笑100步啊，这个大家都是逃兵。在那里这个逃得慢一点的嘲笑的逃得快啊，说你这个小胆鬼对吧，敌人一喊你就撒腿就跑，这个你看我跑得比你还慢一点啊。其实我们人和人之间用这种东西来安慰我们的心 其实将来有一天我们站在主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可能才真正的体会到主对我们的饶恕是何等大的恩典啊。那么还有人可能觉得欠债，有人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啊，说这个你欠10000块钱你是银行的，你欠1亿块钱银行是你的啊，好像有这种心理啊，就是说我犯罪怎么了啊，这个我犯罪主耶稣才为我死啊，我犯罪我才得了神的爱啊，等等这奇奇怪怪的想法。那但是这里边呢，至少说那个仆人服服来拜他，说主啊宽容我，我将来都要偿还。这个人至少还认账啊，这个还有不认账是吧，这个欠了债以后不还债还不认账。那么这个人至少还认账啊，然后呢主人就动了慈心啊，这个动了慈心呢，在中文圣经里边翻译的是也许是那个时候的语言吧啊，我不知道啊，其实他是慈心发这个他的慈心在里边起作用的意思啊，就是他的慈心在里边涌动啊，然后就把他释放了，不单把他释放了，甚至于免了他的债，将来也不需要他还了，因为他根本就还不上了。那么这个事情如果只讲到这儿就结束了，我相信这个人是一个很高兴啊，很自由，应该是很感恩啊这样的一个人。我相信很多基督徒常常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在信主的里面就停在这儿了啊，我们来教会，我们感谢上帝，我们侍奉上帝啊等等的。可是呢，主耶稣的故事没讲完，还有下半的故事。这个人一出去以后遇见了他一个同伴，结果我们弟兄姊妹要注意，我们的关系不仅仅是这个关系，我们还有和弟兄姊妹之间和周围的人的关系啊。结果呢他遇见这个人以后啊，我记得我上次曾经讲过这篇信息啊，他就掐住他的喉咙啊，这个掐住他的喉咙表这个动作就表示了一个他的另外的一面啊，一方面这边像奴才一样感恩，另外一方面一出去以后就变成主子了啊，见了欠他同伴的人表现出他那种凶恶的嘴脸，然后说把你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偿还，他却不肯，竟把他下在监里等他所还清了的债，还清了他的债。如果没有上半部分的信息，下半部分这个人要这样做他没有错，因为欠债还钱是理所当然的，欠债不还是不应该的。甚至于有些人说主耶稣的这一个比喻把我们商业场上的秩序都给打乱，去鼓励那些借钱不还的人去不还钱，而且还说那些讨债的人有罪啊。其实主耶稣他在这里讲论的不是我们实际上商业场里边应该表现的那个状况，而是指的我们在人际关系里边，特别是在属灵的关系里边的那一个原则。他不肯，然后他的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这里边想为什么同伴会忧愁呢？因为同伴的心里也有一杆公平的秤，也就是说你得了饶恕了是吧，我们为你感恩了，你也应该是一个感恩的人啊，也应该把这样的饶恕去波及到你周围，在你的生命里边去表达。可是呢他却得了别人的饶恕，自己却不饶恕别人，所以他成了一个两面的人啊，一方面求饶恕，另外一个方面却不饶恕别人。所以这时候呢这个神的公平在他的身上啊不对了，所以同伴的心里忧愁了，就把事情告诉主人， 主人就把他叫来了，说你这恶奴才。为什么他成了恶奴才呢？就是因为他自己蒙了别人的饶恕，而他自己不去饶恕别人。他不饶恕别人，按照如果没有别人饶恕他的时候，他不是恶奴才，因为他是公义的，出于公平他应该的。可是就是因为他得了饶恕，但是他又不饶恕别人，他就变成了恶奴才。然后主人就大怒，然后就要追讨他的债。所以最后的总结就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你们在天上的父也要这样不饶恕你们了。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个问题，就是神在圣经里边启示这些话，圣灵把它借着马太把它表达出来，把耶稣讲的这些话记录下来，其实还是不是让我们只是像律法主义一样的去饶恕。也许我们会计算，上帝饶恕了我多少，我应该饶恕别人多少，这个好像我没有犯过，我不需要上帝饶恕，所以我也不饶恕他。那么这一些的算账啊，计算这个好像我们在这里边算这些细节，这个都是想法，都是不对的。其实神让我们成为一个像神自己那样的，是一个理解别人，允许别人有成长的过程。当我们伤害的时候，以一种尊重认识生命的价值，而不去毁灭，这样的心态来使自己成为一个饶恕别人、理解别人、帮助别人、成全别人这样的人。当然比喻就是比喻，比喻不能把它当作是一个放在什么地方都要用的一个好像欠债你不还了，这个跟欠债还钱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啊。今天尤其是我们欠了别人债的人，这个地方他所要讲的是那一个债主的心态，而不是欠债之人的心态啊。你不能拿这段经文去说，哎，圣经上说了啊，上帝饶恕你了，我欠了你的债不还了啊，到银行里边贷了款了以后说上帝说的不需要还了，所以上帝还给你们那么多钱是吧，你不需要再给我债，这个不行啊。这一段经文我相信神也这个我们弟兄姊妹也不会拿这个经文去这样的去机械的应用。但是呢我们要了解啊，就是神借着我们的祷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祷告里边是不是经常有这样的祷告，就是说主啊，谢谢你饶恕了我的罪过啊，赦免了我的过犯，那么现在呢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使我成为一个饶恕别人、赦免别人的人。你的祷告当中是常常有这样的祷告吗？在你的祷告里边你是不是想到说这个人曾经得罪我是吧，现在我应该怎么样去饶恕他呢？主啊，求你给我智慧，给我力量，使我的包容不变成纵容，使我的饶恕不是纵容对方犯错，而是能够帮助他这个改过啊，也求主来帮助他能够改过啊。饶恕是表示一个我们追讨，按照公义的原则追讨和惩罚因着对方的错误的一个权柄，饶恕是对这个权利的放弃啊，我们对这个权利的放弃。那么我们是不是从我们的内心里边是常常这样提醒我们自己的？因此我们中间的关系就在伤害的里边因着饶恕可以重新被建立，我们人的价值在他软弱失败的时候因着饶恕可以重新被肯定，那么我们软弱跌倒失败的人因着饶恕可以还有机会归正，不至于绝望一失足成千古恨。我们记得上次在讲道的时候提过， 就是那一个在圣殿里边被抓行淫被抓的那个女人，主耶稣饶恕了她以后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是这世界的光。这世界的光是什么光呢？就是因饶恕而给人带来的生命归正之光。因为当我们没有饶恕的时候，我们人生就绝望了，所以一失足成千古恨，这句话导致了多少人对人生的绝望。原来我在农村的时候，很多女人因为一点点的过失，就不被这个她所生活的家庭所饶恕啊。因为那时候在农村的时候，女人一般的是从别的村子里边嫁到这个村子里边来。这个村子我小的时候生活的那个环境，大家都姓郭啊，一个姓郭的一个大家族。那么如果哪一个姊妹女人啊嫁到郭家来，她是一个外人。那么郭家当然对他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要求啊，这个中国那的封建，因为那个又离子孔子的老家又近，所以非常封建的环境。这个女人生活的非常非常的谨慎，非常非常的小心，因为一点点的小事就可能被侮辱到一个地步，导致了大量的女人自杀。啊，这个我小的时候的农村女人，就是结了婚的女人的自杀率非常高啊，非常可怜。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她的生命里边没有光了，她做了这样的事情永远抬不起头来了，别人一说她就说这个人怎么回事，她一出门街头的大家都认识啊，她就永远抬不起头来，所以在她的生命里边就黑暗了。所以耶稣说我是这世界的光，这世界的光就是给犯错的人带来了新的归正的可能，借着饶恕，借着怜悯，借着安慰，给人有重新归正的机会。那么这个是基于神创造我们人的生命的价值而决定。所以但愿我们在座的我们中间能够把耶稣基督这饶恕之光免我们的债，让我们也去免人的债，从我们的身上发出来，让我们是一个归正的团契，让我们是一个成长的团契，让我们是一个有盼望的团契。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也祝福我们的教会。
Thank you.